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讲王莽改制为什么会失败。平心而论，王莽的改制很多时候确实是找到了当时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，而且是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办法。就拿王田制和奴婢私属制来说，就完全是针对当时最严重的两大社会问题。当时的汉朝土地兼并严重，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卖儿卖女，而这些又严重的影响了国家人口及税收，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隐患。而土地国有不许私人买卖土地，可以非常有效地缓解这些问题。但是王莽忽略了所有的政策都是需要各级官吏去实施的，而他的改制又彻底地将各级官吏都推到了他的对立面，得罪了整个官宦贵族阶层。还是拿王田制和奴婢私属制来说，这一条就将所有的豪门贵族大小官吏都得罪了，因为这些人正是土地兼并和大量买卖奴婢的受益者，是既得利益者。现在他们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，那必然遭到强烈反对，某些地方甚至举兵反抗，其烈度比王莽篡汉时还要激烈。那些在朝廷内部追随在王莽身边的大臣们也群起抗议，或者推诿搪塞，或者拒不执行。那百姓得到了 好处，应该支持这条政策吧？也不是，大部分百姓也没得到任何好处，反而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，所以也不支持。因为即使抛开那些拖沓推诿或者拒不执行的豪强地主，使得很多农民根本没得到国家承诺的土地，即使是那些真的得到了土地的农民，也很难从中受益。种地得需要种子、农具、耕牛吧，而这些很多农民是不具备的。原来在租种地主土地的时候，一般可以由主家提供，至少是可以借贷，秋后以粮食偿还。但是现在那些原来的主家气得恨不得要造反了，怎么可能还管这些？而一穷二白的农民眼看着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可是没能力耕种啊。官府中的人基本上都是原来的主家，消极怠工算是最好的态度了，你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呀？但是土地分给你了，你种得了种不了是你的事儿，国家的事儿不能耽误。你或者得无偿的给国家种田，或者得给国家交税，这可是跑不了的。办不到，那就等着国家的处罚吧。因而王田制的实施不但没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反而更加的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就这样，在朝野上下一片的反对声中焦头烂额的王莽，不得不在诏令颁布的第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1年，宣布取消王田和奴婢私属制度。诸民食王田，皆得卖之，物居以法，犯私买卖庶人者，且一概物治。这一禁一放，弄得全天下人都无所适从，混乱不堪。在商业上，王莽的改制也不成功。王莽改革了几项重要的商业制度，并强调盐、铁、酒等物品由国家专卖，铸钱由国家专营，又多次改革币制。王莽采取这些措施，目的是希望通过控制商业行为来平抑物价，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，同时增加税收，加强皇权。但是在运营过程中，因为触及到豪强商贾的核心利益，还是都走了样， 尤其是币制的反复改革，更是导致币制混乱，商业交易不顺畅，百姓手中仅有的一点点钱，在不断改革的币制中彻底的被蒸发，苦不堪言。另外，王莽规定山川河流都属于国有的目的，是让那些从中取利的职业，包括樵夫呀、渔民呀、猎户啊、养蚕等等，都必须交使用国家山河税。这样靠山川河流生活的百姓也越发艰难。当然，王莽的改制并非一无是处，很多地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有闪光之处。近现代以来，也有很多文学大家、历史学家为王莽翻案，例如近代文学大家胡适先生就认为王莽是中国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。历史学家简伯赞先生在《中国史纲》一书中提出，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和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。王莽改制是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认为王莽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人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王莽改制从其主体来看，拟古复古、脱离实际、急于求成、草率造进的结果必然是失败。王莽改制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无可用之人和用人不当是最重要的一环，或者说王莽的改制过于理想化、脱离实际，将绝大多数阶层，包括他以之为靠的豪门权贵、官吏儒生等，都主动地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。想当年，王莽曾经因为令上至皇亲国戚、下至黎民百姓的各阶层、各类型的人都获得好处，积累起极大的人望，获得了几乎全社会各阶层的支持。但是那时他是在看国家之看，社会总财富并没有增加，靠的是国家以前的积蓄在支撑。等王莽坐到皇位上的时候，国库早被他挥霍一空，这时候就需要从社会各阶层抽血来反哺国库了。可是那些曾经的支持者还等着更多的收获和好处呢。现在见支持的王莽当皇帝了，我们这些人不但没有更大的好处，反而要从我们的碗里抢食，这可太不像话了。于是这些支持者马上变成了反对者，而这些人又都是王莽统治天下的核心力量。这些人的集体反对必然导致王莽所有的决策都难以正常实施，别说改制，就连国家的正常运作都成了困难。于是国家越发混乱，最终王莽的统治走向灭亡。这里可以说王莽是成也这群人，败也这群人。谢谢大家。